弟兄姊妹平安呀，很高兴又能够回到母会来啊，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那今天我们刚刚读到的以赛亚书十九章，好长啊，读到都头昏掉了。好，那其实啊，以赛亚书啊，实在非常重要，而且有时候我都还记得我们在查以赛亚书的时候都有些困难啊。那其实我们如果从以赛亚书的整个结构来看哈，应该我们看过一次之后，以后弟兄姐妹在查以赛亚书，或者是啊团契在查的时候会比较容易一些啊。请让我就一一来跟大家说明一下啊。以赛亚书就是啊先知书的其中一本嘛啊，我们都知道这叫大先知书嘛啊。那有大先知书，有小先知书。那先知呢，就是神的代言人啊，神就透过他来跟以色列民来讲神的心意，还有他的宣告一些神的启示。那刚讲过了哈，整个旧约里面啊，有五本大先知书啊，然后有十二本小先知书。那大先知我们知道啊，就是刚刚读到的，就是以赛亚是一个，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但以理啊，这个都是用他的名字作为书名。那还有一本就是耶利米哀歌啊，所以耶利米哀歌也算在这个大先知书里面啊。那小先知书就是有十二位小先知。那弟兄姐妹，我们就想清楚一下啊，这个所有的大跟小啊，不是说他比较伟大他比较不伟大啊，大小之分啊，主要是说他的书卷的大长短好不好啊。所以呢，因为这几本书卷都比较长，所以我们就叫他叫大先知书。那这个先知我们就叫大先知，就这样子啊。 OK， 好，这个我们先了解一下。那以赛亚书呢，就是在我们整个圣经里面啊，它的书卷哦，算是最长的书卷之一啊，就跟那个诗篇呐、啊，还有耶利米书哦，都是算是最长的哈、啊、里面。好，那以赛亚书哦，被新约来引用哦，有411次哦，411次，非常多哈、哦，所以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好，那以赛亚书。那是以赛亚刚讲到了，以赛亚就是透过神透过启示他写的，那大概在主前700多年前啊写的。那我现在问弟兄姐妹一个问题啊，以赛亚书啊总共有几卷几章？几章？啊？64。66，好，66，答对了哈。好，我之所以问66哦，你等一下就知道哦，这个重点好不好？所以记住哦，66。好，那在以赛亚书里面呢，它有三个，等于是分成三个段落哈，就是第一章到39章是一个段落，那一章到39章，然后40章到55章，56到66 ，OK， 三个段落。那这三个段落呢，都针对不同的对象啊，就是说，一章到39章主要是在针对以色列人被掳前啊，因为他面对的那个亚述啊的威胁，然后呢，等于是说，在这一段时间，神对这个啊以色列人的一个审判的一个启示。OK， 好，记住。接着呢，40章到55章呢，主要它的结构啊，有4首仆人之歌啊，有4首仆人之歌串成这个第二段落啊，就是40到55。好，那仆人之歌，我想大家就越来越清楚了。其中第4首大家都很熟悉的，那这个我们讲到的这个仆人啊。就是所谓的受苦的仆人。那弟兄姐妹如果记住的话，我们下个月就是复活节了，常常都会用到这一段经文啊。OK， 五十三章，有没有？好，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一下，好不好？好，孩子，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OK， 好，也就是说，从四十到五十五章，他在强调这个仆人啊。OK， 那带出了主耶稣吧啊。好，那从五十六章到六十六章呢，他是当时是在就是针对的那个犹太人被掳归回之后的这些人啊。好，那在这个结构里面呢，它有一个主题，它主题在讲什么？讲新耶路撒冷以及将来的荣耀。 OK， 你如果从经文上你就可以看得一清二楚，比如说在六十五章十七节这里提到了新天新地，然后六十五章十一节讲到了丰盛的荣耀。 OK， 一直在强调新天新地荣耀。好，我刚刚提到六十六章，对不对？从它的结构一到三十九，然后之后又带出了主耶稣，然后又讲到了新天新地，你觉得跟什么很像？都很像了。 OK， 好，六十六章，所以啊，有一些神学家哈，就把以赛亚书叫做是小圣经。OK， 啊，旧约有三十九卷书嘛，啊，那新约有二十七卷嘛，对不对？好，那新约开始就带出了主耶稣，然后到最后呢，就在强调新天新地未来的盼望，有没有？啊，所以说你如果从你这样记就很容易记了啊，以赛亚书一章到三十九章就是强调是什么，然后四十章到五十五章，五十六到六十六，所以以后你们在查经的时候就可以用这个方向去思考，你就不会乱成一团啊，一下子又对这个审判，又对那个审判啊。好，那接着呢，我们就回到了刚刚读到的这一章啊，读到的这一章，那这一章是十九章啊，在第一段落一章到三十九章里面，除了对以色列民的审判的预示之外的启示之外呢，他在十三章到二十四章又把其他以色列国附近的这些列邦列国都列进来了啊，也对于这列邦列国的审判的启示都讲清楚了。这在呈现什么呢？呈现就是说，我们的神啊，我们的神不只是以色列的神啊，他是万国万民万邦列族的神啊，他是超越的，他是超越性的啊。所以我们刚刚读到的十九章就这样子啊。那从十九章里面，其实刚刚大家读到都头昏了哈，其实不要紧张，分三个段落来看就好了啊。第一个，从第一到第十五节。OK， 第一到第十五节要强调的就是神才是埃及人真正的依靠。 OK， 刚刚读了很多哈，我们等一下会过一次啊，不要紧张。然后呢，那接着呢，他在强调神的全能超越一切啊，你不要要埃及人不要去随便去信靠这个信靠那个啊。那第二个讲到十六到二十二节，在讲到说要敬畏耶和华，必蒙福。OK， 必蒙福，因为神审判的目的啊，他总是为了带来一个得救的一个祝福对埃及人啊。那这个应用到我们也是一样啊，都是一样应用到我们。有时候我们得到的一些挑战困难，不就是为了我们得救而得到的这些祝福吗？很多时候在困境当中我们才去认识到神啊。好，那第三部分呢，就是要把这个神的福音广传，做一个跨文化的宣教啊，大概就是这样子啊。好，那这个之前我就 想要问弟兄姐妹啊一个问题，就是一般的话哈，一般的话，不管是国家、个人也好，一般的话，我们大概会在生活里面或国家的处境里面，一般我们都会依靠些什么东西？来给我一些指教，来，大概依靠哪些东西？好，钱财，对，好，还有呢？权力 ，OK， 名利 ，OK， 还有呢？食物，知识 ，OK， 好，还有呢？啊，经验好，信仰 ，OK， 好。好，就到此。弟兄姐妹，你知道吗？你们讲的哈，跟3000多年前都一样。人心哈，就是没有变哈，都是这样子啊。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啊，看当时的埃及，他所信靠的是什么啊？埃及所依靠的是偶像。还有那些假神，刚刚有讲到的一些信仰，对不对？好，那埃及来讲，他就是所谓的外邦人嘛，啊，他不是以色列民。好，那这里提到的，我们刚刚读到的第一节讲到的埃及的偶像啊，然后又讲到了又去念咒了，还有教鬼的、行巫术的哈，好。我们知道这个埃及是一个多神的一个文化的一个国家哈，我们知道嘛哈。好，那也就是说我们从哪里知道呢？记不记得在摩西带以色列民出埃及的时候，那神降了几个灾？十灾哈。好，神降了十个灾。那其实这十个灾啊，每一个灾都是在对付他们的一个假神。 OK， 我现在就举个例子，不是有把尼罗河的水变成血吗？啊，这记载在出埃及记17章这里。他有一个神叫赫农，就是埃及的一个尼罗河的守护神。 OK， 好，不是有降下一个青蛙之灾吗？他们有一个叫做赫克的一个神，他们把它雕塑那个形状就像青蛙，所以这个代表是他们的什么复活之神。好，蝗虫之灾有没有？蝗虫之灾他们有一个神叫做瑟特，那就是一个五谷保护的神，对他们来讲啊。好，然后有黑暗之神，黑暗之灾啊，把整个天地都变暗。好，这记载在出埃及记10章。他们就有很多不同的太阳神啊，有瑞啦、雅顿啦、雅素啦等等啊，很多很多不同的这个不同的神啊。那我们就知道，当摩西带领以色列民出来的时候，神就针对了这些啊，这些假神啊、偶像，就让他们毫无作用，一点作用都没有啊。所以这里也就是也在提醒这些他们的先祖所遭遇到的就是这样啊。那你们如果继续依靠，也大概就是命运的大概差不多啊。这个啊，对我来讲啊，我体会特别深刻啊。对我来讲，因为我是从一个佛教家庭长大的啊。上面这个照片啊，那个是我妈妈，这个是在10年前。那我妈妈哈，那个得了一个这个啊，在母亲节的时候就是当选魔幻妈妈嘛哈，魔幻妈咪，所以去颁奖的时候了。好，我出国的时候啊，她就到那个庙里面哈，帮我求了2个牌子哈，一个是红色的。用布做的可以背着的，我想有一些如果从台湾来的大概会知道，我不知道香港是不是也这样，那国内我也不晓得，就是说有一个红的，然后还有一个银的， 呀，都是背着的。背着意思是什么？保平安嘛，啊，就是保平安。那我就这样子漂洋过海啊，带着他的祝福啊，还有背着他的平安就过来了啊。那但是呢，我就在过来之后，过了一两年之内呢，我就遭受到很多困难的处境啊。啊，我很多困难的处境，然后我也用这两片啊，要想说从里面，如果平常的话，就是心理安慰嘛哈，就是说哦平安有这个神在保护嘛哈，但是事情来的时候，哎都没有用啊，作用就不大啊。那就是我的那个亲身的体会，等到呢，我在有一个晚上，因为已经都快崩溃的时候，我求告我们的神啊，现在我相信了这个神之后，那让我真正的得着的那个真正的力量啊，不是那个所谓的啊心理啊因素而已啊，那真正给我一个能力出来啊，让我度过的那个难关。到了30年后啊，到了30年后，我妈妈在去年啊，我已经跟她传福音传了20几年了啊，传了20几年。那她的态度总是说，你信你的，我信我的啊，你处得好，那我过得也不错啊，呀。所以每次讲都是没有用，但是那也讲到一定程度，对我来讲，我也讲实话哈，我也等于是没有什么信心了哈，哎，我跟大家诚实的讲，那到了去年呢，已经病危了，已经病危，那我哥哥就讲说，你如果想要回来看的话，尽量早一点回来，否则以后回来就没有意义了啊，回来就没有作用了。好，那我就一直争取回去，后来就。去年9月就回去，那9月回去那一次的心情就是有那个迫切感，你知道吗？你平常回去都可以这个对谈对讲，你讲一句呢，他说没有啊，算了，我就算了，我要出去玩了啊。但是这一次就觉得特别有迫切感，因为也知道说时日不多了，那所以说我就很专心的啊，都没有出去，就是跟他握着他的手。但是我当一进家门的时候，我整个人都快崩溃了啊！以前每次回去都是快快乐乐的，然后都可以跟我交谈啊。但是这一次回去呢，他就坐在轮椅上了，那整个手脚都瘫了，然后整个人都垮了，眼睛都甚至都张不开了，没有那个沟通的能力了，而且也没有什么意识了，你知道吗？所以我当天晚上一看到，我心里好自责啊，非常非常自责。为什么以前回来他还可以沟通、可以讲话的时候，为什么我没有把握这个机会？啊，好，很深的忏悔啊，那也很迫切的为他祷告。那我可以做的就是，每天早上呢，我就是握着他的手，然后放那个圣乐给他听，然后跟他祷告，我就尽量跟他聊，跟他讲嘛。虽然他没有什么反应啊，但说也奇怪啊，就是慢慢的，哎，过了几天之后，他就手开始可以稍微动一下，嘴巴可以稍微抿一下哈，那越来越好，越来越好。但是好不是说马上好吧，就是稍微会有反应的，哦，会有反应。那突然呢？就有一天，嘣嘣嘣嘣，就跑进来一个法师啦，和尚，你知道吗？就冲进来，他说他要进来做关怀工作，那我也是做关怀的，那这一下就有得拼了啊！对，然后我就那个时候我就坐在他旁边，握着我妈妈的手。啊，因为这个是我大哥带进来的嘛，所以我当然在那个场合也没有马上生气嘛啊，然后就看看，我也来看看到底那个 他们是法师是怎么做关怀嘛？啊，那我就握住我妈妈的手，那心里也为她祷告，就对。啊，那法师就一直做关怀，那关怀到我妈妈整个脸都皱掉了，就是听了就是一点盼望都没有啊。那关怀就是一直在加强，就是这个世间太苦了，你赶快走吧，就是那个意思啊。就是一直在强调什么苦什么苦什么苦什么苦，然后这样。那我当然很反对，但是我看我妈妈的脸，我妈还不会讲话哦，就看我妈的脸整个都皱成一团呀。那我想说，哎，这个是应该是时机到了，因为我妈妈长期已经八十几年九十年了，她现在九十一了嘛，啊，长时间都在佛教的这个环境里面哈。也是基础很深的，就是了。好，那之后呢，他之后我隔天就开始，哎，把我觉得说他有反应了，开始把福音慢慢跟他讲，跟他讲那个，哎，感谢主哦。就是很奇怪哦，就是讲了之后他愿意接受，愿意接受啊。那因为刚开始愿意接受，我会觉得说他可能是那个神志不清嘛，随便答应嘛啊，所以那一天早上，哎，他说他愿意，那我就说好，妈妈，我们下午再讨论好了，我都把他当成是没有。到了下午，哎，又讨论，哎，他说他愿意，他愿意，然后我就说那这样，我再找妹妹回来嘛啊，一起，然后到了下午，他就说会讲一些了啊，他就跟我讲就那样。那谁可以帮他洗礼了？那我就说，那就我吧，啊，我以前我在美国也会帮弟兄姐妹洗礼嘛，哈，啊。那因为你的身体状况，我就可以帮你洗。然后他就说去哪里？我说就在家里。然后我们找一些见证人来，啊，他就好。那到了晚上，我又问一次，我妹妹也回来，我爸爸也在，又问一次，我说你会不会觉得这个不好啊？我看你这样脸好像不太高兴，你这样洗会不会？然后他就骂我了，他说你在讲什么？我说我要洗礼就是要洗，我相信了。结果我们就在那一天晚上帮他洗礼啊，就这样，九十年啊，而且在那个佛教的那个大家团团围住的情况下啊，那神的时间一到，就是到了。感谢主，我们的神啊，是超越的神啊，是超越一切的。你唯有像我这样亲身经历的，我真的是非常感谢神啊。所以弟兄姐妹，当你信神之后，你如果还有家人还没有信主的话，不要失去信心，好不好啊？真的可以办得到，我都办得到了，你一定都可以啊，一定可以。好，接着。依靠国力，那是在记载十九章第二节啊。依靠国力，依靠国力，我们也知道啊，这个埃及基本上来讲啊，它国力算强啊，但是在主前差不多第八世纪的时候啊，主前第八世纪的时候，它算是在22到24个王朝之间啊，它每有不同的王朝，那它的中心。统治的中心，中央统治的中心是在尼罗河三角洲的地方，有一个叫塔尼斯。但是呢，那个时候整个埃及分成42个行政区，啊，有42个行政区。就在那个时候啊，每一个地方啊，因为地方分治啊，而且就缺乏合一，然后派系冲突，结果就像神这里跟他们的预示的一样，启示的一样，结果大家内斗啊，结果到了716到720这一段时间里面啊，内乱了，结果变成啊一个古时的一个政权攻进来了，把它灭，结果呢就成立了，统治了他们50年啊，有50年之久，那占领了埃及，统治了50年。这个是发生在715年的时候，那到了 670年的时候亚述又攻进来了。 OK， 就正如神在这里讲到的，你不要靠说你现在的国力强啊，你不要靠着说你现在的权力有多大，你的声望有多好啊，你如果靠错了，你如果完完全全只依靠这个，你也会败亡啊。好，第三个，我们刚刚也讲到了，人依靠或者国依靠什么？钱财嘛，经济。这里提到了神预测他们呢，就是说他们依靠的是哪些？从第五节到第十节，依靠的什么？依靠他们的农业，因为尼罗河的水源嘛，农业、纺织业啊，这里有提到了，比如说芦荻是一种树哦，可以做那个麻的 ，OK， 可以做麻的啊。好，纺织业，然后渔业，水上的撒的网必衰弱 ，OK， 还有农业，还有一些各行各业等等，他就说。你靠的这些哈，靠的这些没有用啊，靠的这些也会失去作用。好，再来还靠一个，刚刚也讲到了，靠智慧哈，靠聪明智慧。好，弟兄姐妹，你们如果听到了埃及，你们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金字塔，还有啊，埃及艳后。不是，好，这是金字塔，还有对，这个就代表什么？代表就是说，埃及是一个古文化、智慧发达的国家，对不对？啊，这不可否认哈。那所以说，他们对于这些他们的文明古国哈，有智慧，这个是他们引以为傲的，他们也依靠这个啊。那在经文上有讲到的。所安呢、啊、挪弗啊，有没有？所安的首领都变为愚昧，挪弗的首领也都受了迷惑。好，所安就是他们新王朝的首都 ，OK， 挪弗就是他旧王朝的首都。那你也知道哈，一个文明强大的国家的首都里面所用的人才都是什么？都是。所谓的很有智慧的嘛，啊，比如说，在美国的华盛顿 DC 在座的各位，哇，都是有智慧的哈。那在那个时候，他们就是引以为傲啊。但是你们还有没有记不记得，在创世纪的时候，埃及的法老王找了谁解梦？约瑟啊，找约瑟有没有？因为约瑟那个时候是关在牢里面，然后法老王有一个梦解不出来，即使他们本国的一些智慧之士啊解不出来，有没有？所以就找到了谁？找到了约瑟啊。结果约瑟就帮他解梦。那个时候的梦是什么？他梦见了七只肥胖的母牛，然后又梦见了七只瘦弱的母牛，然后接着又梦见的一束那个麦子哈，有七颗很肥美的那个穗子，然后接着又梦见的这七颗穗子就变成很干扁 ，OK， 那结果约瑟就帮他解了，有没有？记不记得约瑟说，埃及即将有七年的丰收的年，那接着呢会有七年的饥荒，所以叫这个法老王应该怎么样，在前七年要怎么样积蓄这些粮草啊，应付未来七年之用。OK， 谁帮他解？约瑟啊。所以即使他依靠的是他本国的，但是没有用。OK， 好，这个就是刚刚讲到的。埃及人所依靠的这几项啊，埃及人所依靠。那接着呢，有什么转变呢？我们就讲到了第二，就是埃及人的转变呢，转变成 在19章18节这里，19章18节，他说：“当那日，埃及地必有50%的人，5%哈，他会说迦南的方言。”OK， 好，那这就是也发生在主前啊，586年，当巴比伦灭了犹大国之后，在586年灭了他之后啊，有很多以色列民啊跑到埃及去，啊，就跑到埃及去，逃亡到埃及。那到埃及的时候，你说，你一个外来的移民过来，你要跟人家做生意，要跟他们相处，你应该讲什么话？埃及话嘛，对不对？就像我们一样，我们到外面讨生活，你要讲什么？讲英文啊。好，但是呢，他这里讲说埃及人讲什么？讲迦南的方言。迦南方言是什么？就是讲希伯来话、亚兰文。那你就知道，希伯来文、亚兰文是用在什么地方？用在以色列民他们的信仰、他们敬拜、他们读书卷、做祷告的时候用的。OK， 所以你就知道，在那个时候呢，神的信息、神的福音传进去了。OK， 神的信息传进去，那这也提醒大家哈，我们知道信道是从听道来啊，信道是从听道来，然后呢，听道是从基督的话而来啊。你不去传讲神的福音，那当然没有人会知道啊。所以说，这也是提醒大家哈，我们要怎么样？要把福音传出去。考弟兄姐妹一个问题：今年教会的主题是什么？哦，答案就在上面啊！好，就是罗马书1章16节啊，我不以福音为耻啊，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啊，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都是希利里人啊，感谢主啊！我们之所以得到福音，也是由其他的弟兄姐妹传给我们的。好，那他们接受的福音之后，他们做了哪些呢？埃及他们做了哪些？他说为耶和华筑一座坛，在埃及的边界上，而且必为耶和华立一根柱。那竹坛跟立柱象征有什么？竹坛就代表什么？代表说他们献祭敬拜啊。立一个柱呢，就代表什么？就象征着说他们对世人说宣告：我是属神的，属耶和华的，我的委身。OK， 这是一个宣告，立柱是一个宣告啊。我不晓得弟兄姐妹，你在平常生活里面或在你的公司里面，有多少人知道你是基督徒，或者是说你就隐秘不让他们知道。我们公司啊，以前公司那跟大家一样啊，你在外面上班，就是每一年都有一个 Christmas party 嘛啊，就是圣诞节的那个 party。 以前我们都是在晚上，在圣诞节前的晚上办个舞会啊，跳跳舞。那后来因为参加的人越来越少，而且又天气太冷了啊，所以后来公司就想一招，就说好，我们不办这个了，我们以后就办午餐，大家都可以参加，就整个大家登记，然后租了一个大的 hotel， 然后大家整个好上百桌的，就大家就坐在那里就吃起来啊，那这样也算是庆祝这个Christmas。 那就那一年大概是4年或5年前，好，那我就也进去了哈。那进去之后啊，我就找了一桌坐。那我们公司那个就是中国人很少了啊，中国人非常少。那我进去坐也没有坐在我自己的 department 啊，我就跟其他的就坐，因为多认识一些嘛。那坐着坐着10个人一看过去，都是 没有中国人，就是只有我嘛啊，就各，就是我们比较，就是大部分都是啊、这里的当地人啊，美国人啊。好，那好，那上菜来了，然后我们去拿了自己的那一份放着，哎，那我就开始低头为这个做谢饭祷告了啊，我就自己低头做谢饭祷告。那当我抬头之后呢，哎，我旁边哈、哦、右边还有左边哈、哦、啊、两个都是，一个就是啊黑的，一个是白的哈、哦、然后我是黄的哈、哦、黑白黄，哎，然后他们就很有兴趣啊，就问我说，哇，你是基督徒？哎，我说是啊是啊，我、哦、然后他们就开始，我右边这个他就开始跟我讲，我他小时候去，然后后来怎么样没去怎么样，那左边这个也跟我分享怎么样，哎，然后我们就开始讲起了信仰的事哈、哦、哎，就在餐桌上就讲，然后就聊得好高兴，那就互相鼓励，我就鼓励他说，你应该继续去，然后把你的小孩带去，那左边这个我也是鼓励他，哎，那就变成就是好熟啊，就是变成平常只是说开会的时候 meeting 的时候这个很死板的哈，很公式化的讲，哎，这就变成很熟悉了啊。那以后哇，那个开会啊，一碰到不同的 department， 那我右边这个是 education department， 所以他们有什么事情要跟我们做的时候，哎，我们就聊的就特别顺畅啊。我的意思是什么？立个柱啊，宣告我就是基督徒啊，不以福音为耻啊。我想这个是弟兄姐妹都可以做得到的啊，都可以做得到，立个柱宣告着我就是基督徒啊，你不要以福音为耻，没有什么可怕的，反而尊重神的，神必尊重你，记住哦啊，尊重神的，神必尊重你。好，再来，埃及人呢之后变成怎么样？好，二十二节这里就讲，耶和华必击打埃及，然后又击打又医治，埃及人就归向耶和华，他必应允他们的祷告，医治他们。啊、哦，就知道啊、哦，神的审判啊、哦，主要的目的啊、哦，神的审判的主要目的是要带来那个救赎的福分，好不好？哦，那一样的啊，我们如果在日常生活上面我们遭遇到什么困难，你就要记住，必定有神的美意在啊，必定会带来祝福，你就等一下啊，先不要急，你等一等，你就知道那个神的祝福一定会跟随来，好不好？好，再来，从二十三到二十三节，到好，二十三节开始，好，他讲到什么？讲到就是说，从埃及啊、哦，必有一条通道通到亚述啊、哦，然后变成什么？亚述要进入埃及，埃及要进入亚述，埃及人要与亚述人一同敬拜耶和华。你看多美啊，变成是什么？变成是一个跨文化的宣教就开始了，有没有啊、哦？也就是说刚开始以色列民，然后结果传到外邦外族，哎，结果就是变成我们传起来了哈，我们也跟邻近的这些不同的族裔我们来传， OK， 我们就这样传开了啊，这样。所以接着到二十四、二十五节，这里讲到什么？讲到就是说，万军之耶和华，他赐福给他们。你说，埃及是我的百姓，亚述是我手所做的工，以色列我的产业，都有福了，都有福了。OK， 好，也就是说，我们的神是一个跨越种族、跨越文化。是一个万邦万族的神啊，他照着我们的本性啊接受我们， 你知道亚述国啊多残忍吗？以前啊，亚述国他抓到人，抓到那个战俘之后，就用铁钩子钩到了鼻子，这样整串钩着走了，啊，是以残暴有名的哈。但是呢，当他们愿意回头来归向神的时候，神的祝福还是在。那弟兄姐妹，我们也清楚啊，我们就可以看一看，就像我自己一样，我在还没有信主之前，我是什么样的模样啊？我自己很清楚。但是我现在得着神的福分，让我能够转变了，生命的改变，这都是神最大的福分啊。那所以呢，我也鼓励弟兄姐妹，应该也要把这个福分也要传出去啊，就不要自己守着用啊，我们要让这个福分把自己成为福分的管道往外传啊。当我们现在在碰到问题的时候，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要来依靠谁。当我们得着依靠，我们得着救赎之后，我们应该怎么样来表现，好不好？弟兄姐妹，现在让我们闭上眼睛，让你自己打开你自己的心扉啊！你来回顾一下，你最近是不是有哪些事情正在困扰你，或者是你的身体健康问题，或者是你家庭婚姻关系，或者是你跟你小孩之间的沟通问题，甚至是你自己工作上面的问题，在这个时候你把它拿出来，就你全心全力，你把你的困难来依靠我们这位创造宇宙的真神，好让他的赐福能够畅行无阻，在你心中运行，作为你的力量。慈悲的天父，爱的主，我们感谢主，感谢主你今天赐下的话语，主让我们能够从你的话语里面得到启示。主，我们也在你面前，我们坦然无惧的，主，我们跟你祈求，主，我们生活中的困难，主，求主来带领，主，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解决，主，我们软弱无力，主，我们虽然有时候好像得着的能力，但是有时候又觉得非常无力。当我们靠我们自己的时候，主，我们实在一无所成。主，就像你启示我们的，主，我们你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主，唯有生命的连结，主，我们真正的来依靠你，我们就能够得着力量。主，求主来带领，主，我们把我们自己全然的交托仰望，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